好，那我们稍微看一下哈，我们这个《长阿含经》的内容，我们使用的是果鲁法师他修订的哈。那据他的说法是，梵译道场明法比丘啊，最后交给他的。那我们上次有提到，它其实分作哇四分呐、啊、哈。那这边也可以，应该可以看得到四分。你这个看得清楚吗？旁边这个目次，因为我这边好像没办法放大，它只有本文放大。哦，就四分啊。那我们现在第一分是大本经。那大本经有两个主题哈，我们稍微一起来看一下哈。那我个人依着我们之前学院的讲义哈，就两个大主题。从我们这一本书哈，就是《长阿含经》的这个第9页开始，第一个大主题是记说七佛本身。你们先记一下啊。那第二个大主题是从16页，好，你们自己记一下。我会稍微的先从这个大的项目去看啊。16页，上文看下来。246。七八左右，就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找到这里吗？哦，这里，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这个地方其实哈，应该是把它分下来会比较清楚了哈。所以前面此是诸佛因缘名号，这是上面的内容。下面的就要开始再讲第二个大主题，他用所谓的宿命智啊，跟一般的宿命通不一样哈。这个智是这个佛或者是阿罗汉有神通的哈，就是说他除了神通力之外，其实用智慧的哈，所以是宿命智，去说过去佛的事情哈。所以主要有这两个大主题，好，有跟到。那接着回到第9页哈，那在第一个记说七佛本身里面，好，这边先说到的是第9页。那第九页其实包含的内容哈，它是我们一般说的那种经序嘛哈，序分哈，就是最前面的序分。那序分之后，因为先说到比丘们在讨论之后，佛知道。过去佛的事情到底是佛自己知道呢，还是天人来跟他说？哦，那佛听到他们在讨论，就回答说：“其实他自己也知道，那天也会来跟他说。”啊，所以第10页开始啊，所以这边算序分，那下面正中分啊。好，所以在10页第3行这边就用所谓的宿命智说过去因缘，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第二个大主题。好，下面在本文第10页本文上面看下来的六七行八行左右，佛告诸比丘：谛听，谛听，这里善思念之。好，这边就开始讲，七佛的名号，还有它出现的时间。好，就是。这边列出七个名字嘛，哈，毗婆尸如来，哈，尸气如来，毗舍婆，还有拘留孙、拘那含、迦舍，那六尊佛，那就是还有一个是释迦牟尼佛。那这下面就讲他有讲他的时间嘛，哈，过去91节开始，好，接着是在讲11页开始第一行讲每一尊佛，好，当时候。人寿命多长？那接着是讲种性，每尊佛的种性是什么？ 好，那讲完长行又寄送了，还有他在什么树成道，或成道的树的名称。好，那这个就已经到了第十二页了哈。那接着是那说法的几会哈，说几次法，有几个弟子，有跟到吧哈。好，那在十二页这边。几会之后呢，在十三页哈，这边就说到他有什么，这个其实两个弟子，这个一般说就是主要的、重要的二那弟子。好，那一样长行解释完有寄送，好，那接着是在讲他的侍者，在十四页，好，这个都是名字的哈，那又讲寄送。好，接着从十四页下面倒数第六行，这一次讲佛的孩子，所以看起来好像至少他的描述上面似乎是每尊佛在成佛啊，就是出家修行前都有结婚也有小孩啊。好，这边至少他列出来是这样。好，那在十五页我们上次讲到这边，就是说他的父母的名字、种姓，好，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详细看。好，接着就是十六页，我们刚刚说到的第二个主题，那诸佛常法，就惯例每尊佛大概有这几个特色了。那请看到我们这个旁边荧幕，这个应该是讲义的右手边，我个人是把它切成这个我们大概有听过了啦，这是八相成道，但其实包含的不止八相，因为它除了成道之外，就常阿含这个部分里面应该可以包含从这个兜率天下生人间嘛，处胎就住在这个佛母摩耶夫人的这个肚子里面，接着是出生的时候，出生之后还遇到那个占相师看看相。第五个是出生的时候有很多所未曾有，就是没有这种事情的，从来没有发生过，但是佛就有，这个其实都代表他的特色。好，第六个部分我是在他童子的时候就举国敬爱 全国。那如果我们更深入去了解当时候的印度史，这个迦毗罗卫国其实是十六个国家当中的其中一个，所以为什么那个占相师算命师说释迦牟尼佛如果没有成佛他会成什么转轮圣王，那转轮圣王当时候的这种概念就是会统领全部的印度，但是那时候的印度大概是什么样概念，应该不是现在的印度，比较靠近是北印度。我们上次有给大家看过这个图嘛？有吗？没有吧？有？没有没有，我说没有介绍这个了哈。看过一部分哈。这佛常在的就是这个恒河流域啊，就这一条哈，它常教化的区域，所以摩羯陀跟舍卫城都是常游化的地方，所以他当时候的国家到底到哪里，可能没有到下面的所谓的中南印度这边呢，可能是比较靠近上面像尼泊尔这边所以叫迦毗罗卫国在这里。好，这里好雪山，好，所以他可能他所有化的范围或教化众生的范围可能不是现在这种权，所以那个统领全印度的是转轮圣王，在经典上面也有分啊因为他从相对位置来说，这边是属于所谓南瞻部洲还有北俱卢洲、西纽霍洲、东胜神洲，所以他分作铁金银铜铁，铁轮王统领一州啦，那金轮王最高是可以统领四州，所以当时候那是他的意思，说印度的那个范围的概念或许跟我们现在认知不见得是那么不太一样啦。好，那接着是第七第七项是由出城由观， 那里面又分作这个，我们常这个看佛传啊，佛陀故事啊，我们小时候都看那个日本人做的那个卡通啊，可是现在看起来哦，以前看的非常的有趣，现在看起来怎么这个画质怎么那么差啊？好，就是遇到老人、遇到病人、遇到死人，最后遇到这个沙门，才让他想要出家修行，所以第八项就出家修行，第十是成道，九是成道，第十是梵天经转法轮，十一是七佛通说。那七佛通说就是都有说到内容，所以大致上就是这两大项。那我们也是稍微带大家看一下，好，我们刚刚说到十六页开始这边呢，就是在讲这个诸佛常法，就以我们刚前面先介绍七佛，包含他的父母的名字、种姓，成道的时间、说法的人数、弟子名字等等。那下面主要是依着这个第一尊佛了，第一尊佛所为代表，就毗婆尸佛，所以他第一个是下生人间，这个在十六页的，就是倒数，有找到吗？哈，这个佛告诸比丘，谛听这里，好，这边开始，哈，好，这是属于下生，从这个天上下来。好，那下人间的时候，这个我们等一下再细看。接着是住胎或处胎，这在17页第一行，就你们稍微标一下，这样就知道大概有哪些内容。诸比丘当知诸佛常法，毗婆尸菩萨在母胎时，这是属于住胎或是处胎。那出生，出生佛告比丘，这里是18页也是第一行了，佛告诸比丘，诸佛常法，毗婆尸菩萨当其生时由右胁出。好，接着是真相，在19页，但这是粗的啦，里面其实它有一些更小的内容，那我就没有，我就比较大项去做分别。好，所以在19页上面看下来的第七行，太子出生，父王盘陀召集相师及诸道术，令观太子知其吉凶，这里有跟到吗？好，接着第五个是出生时的，有很多未成有法，那在21页，这个从寄送这边寄送上面一部分的上面的寄送部分，这延续20页，这边讲的是32项，这个也是要用想象的啦。说实在，因为他的描述其实我们也有在其他的文献看过，像我们以前大智度论的十住毗婆沙论、大毗婆沙论，我看了真的想有点没办法想象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他当然是比喻的。好，这边的未成有法在这个寄送下面，佛告比丘，这里毗婆尸菩萨生死，诸天在上于虚空中收之白盖宝山，这个以藏寒暑风雨尘土，所以下面就提到寄送人中未曾有生于二足尊。好，下面开始的。好，那第六个是举国敬爱，那这个在下面倒数的第三行，一样是21页。当然这两个你也把它合并也是没问题的。好，第七项是出尘游观，那游观这个部分我们刚刚说到看到老人、 病人、死人这边，好，好，这个在22页。22页也是，寄送之后了哈。倒数第九行，寄送之后哈，于是哈，当时候菩萨欲出游观，好，可以哦，22页。那下面其实就是也算是第一个，他看到的是老人。所以第一个是入逢老者，就是在细分啊，就是在出城游观当中在细分，好，先看到的是老人，那接着就问他嘛，这个我们在佛传 很熟悉，好，就问他这个随从，难道人会老吗？就人还是会老的。好，那回来之后 他的父亲父王就很担心他出家嘛，所以就更给他所谓的五欲的享受。好，接着呢，他又在23页，那一样是从上面算下来，23页寄送之后了，第九行，这个寄送就是父王闻此言，方便言公馆，就是听到他看到那个老人嘛，就担心他想要出离去修行，所以又回来就将他的住的地方宫殿呢，又把它装饰得非常的华丽，又跟各派了很多的那个美女去陪伴他，就是为了不让他出家。所以下面又于后时，太子复命御者严驾出游，就是驾了他那个庄严的马车啦，但是他当然是有症状嘛，所以下面这边就是看到病人，那样还是会问说，人会死，人会病。好，那接着就是到25页，24页的24页第一行，第一行是遇到老人，那接着也是寄送之后了哈，寄送之后他又给予他种种的五欲享受，所以他又讲寄送，寄送之后又于意识，这个在倒数。倒数第八行，24页倒数第八行，这边是看到这个沙门，就后来他就准备要出家修行了，所以在最后一行，24页最后一行，这边开始啊，应该可以了，可以要准备要出家修行。好，那接着再成道，这边在25页这边，他其实有剃，就是跟那个一般说的是优婆离嘛，剃发的，还有这个他的。帮他驾车的，从这边呢，鱼石这边倒数11行，84000人往太子，因为下面开始他跟他修行，最后成道，所以这边就是观顺逆观十二缘起，一直到26页。不过你看这个数字，这个就 蛮有意思的，有84000人，这个可能就可以知道这样的说法可能是比较后期，比较早期的我们上次有说到嘛，佛的常随众是多少，1250人嘛，所以一开始应该是 五比丘，五比丘之后比较有大量的数字，就是这个目犍连舍利佛带了250，那再之后才是三迦舍1000人，这边是80000哎，这个数字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好，那接着解释那个寄送哈。好，所以呢就是观舍缘顺逆观舍缘起的哈，那一直到梵天请佛说法这边，好，那一样是寄送之后了哈。在28页这边寄送之后，寄送之后了哈。大概是倒数12行，就是他一开始不想说法，哦，为什么？因为这个这边嘛，毗婆尸佛于娴静处复作是念：我今已得此无上法，甚深微妙，难解难见。哦，这里，好，哦，这边开始就是因为一开始不想说，所以才有这个梵天王，好，哦，就来请佛说法。好，那后来就佛就接受嘛，哈。好，最后一个是七佛通说的内容，所以那就是以这个毗婆尸菩萨成佛的过程来说了，哈。那之后，这个大概是在33页的了，哈。好，所以是34页这边，好，大约是这里的了。所以他最后其实呢，哈，没有将其他的佛都说一次，在34页的本上面看起来，第4行开始。时如我壮身壮士屈身必请，哦，就这个壮士屈身必请，就是好像那个大力有强而有力的人呢，啊，哈，哦，他伸展这个手臂的时间就一下子而已啦，一下子意思就一下子啦，这个常在经典上看到，一下子，哦，就从这边消失，出现在另外在天上，哦。好，所以后面为什么说七佛通说？因为他这边嘛，哈，我等皆是毗婆尸如来弟子，从彼佛化就消失来生此间，或者入灭了，哈。据说彼佛因缘本末，又失气佛，所以像下面的就是啊，就是没有，就是没有再说了了，哈，就是类比。好，类比的意思就是，只要是毗婆尸如来有经历过的事情差不多都一样，所以为什么佛啊，下一尊佛 是哪尊菩萨？弥勒菩萨嘛，所以一定现在是在哪里？都在天，所以他一定是这样，所以才说七，就是用诸佛常法，就是包含这几个，从天下生人间，住胎出生三相乃至出尘有关啊修行。那我们上一次有提到他一定会在哪里啊，就不他的成佛的数嘛，哦，虽然名称不一样，但是都有这些内容，哦，所以到时候啊，也是据说了，哦，现在去那个菩提迦也有看到这个金刚座嘛，或是这个法座，有看到哎，怎么会有啊？据说应该是等下尊佛的时候，他才会再升上来了。现在看的当然是我们人做好的。好，所以这个就是第二个以宿命智说诸佛常法，就规律性的。至少这次，七尊佛都有会发生的这些事情。所以这个是说的。 那前面我们刚刚提到，在第九页开始就有一直列出七佛的名号，这个就比较详细的解释了，包含他的父母的名字。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十五页这边的，因为我们上次大概是讲到这里。好，这一开始有讲到这个毗婆尸佛，地尊佛，他的父亲叫盘头摩多，这个都是梵音呐，梵这个梵语的音，所以他下面有注脚，是刹帝利种。一般刹帝利就是什么？就是统领国王、统治阶级的了。他的母亲叫盘头婆提，那这个国王所统治的城叫盘头婆提。好，这时候就有偈颂，佛时颂曰：“遍眼覆盘头，母盘头婆提，盘头婆提城，佛于中说法。”那这个遍眼是谁？如果是照这样看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毗婆尸是取音嘛，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我好蛮特别的哈，这个在导师的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哈，他这边有提到，在传说中菩萨思想的发展是以释迦牟尼佛世尊过去的本身为主了哈，那跟佛有关的思想开展主要是在辟易跟因缘哈。那这个是专有名词嘛？好，请大家要知道，这个不是讲比喻而已，而是它有一类的，跟譬喻有关系这一类的文献，把它放在一起，跟因缘有关系的，把它放在一起。好，就像这个七佛的事迹，就大譬喻，也是大本经，我们现在看到的。那如果关于佛涅槃的故事，就是涅槃譬喻。那这个在下一部经游行经也会提到一部分的，就是佛涅槃前他去游化的事迹。那下面就引用这七尊佛了，那这个佛就是这个意思，他应该是跟观比较有关系的，所以在有些文献这边没有用出来。好，不管怎么说，辩言是比较跟这个字比较没有那么一致的，不过这边指的就是这个毗婆尸佛，所以他才会用说他的父亲的名字嘛。那好，接着再回到文上面，第二尊佛释迦佛，他的父亲叫明相，也是刹帝利种，母亲叫光耀，王所制成明光像，所以偈颂这边呢，师契父明相，母名曰光耀，于光相城中威德祥外邸，这个应该可以。好，第三尊毗舍婆佛，父亲善登，母亲称戒，这个城叫做无欲。毗舍婆佛父善登刹利种，那母曰称，母名曰称戒，成名曰无欲。好，居留孙佛父名释德婆罗门种，母名善知，王名安和。那可能就是他的意思叫安和，所以这个臣随王随顺王的名词啊，所以叫安和。释德婆罗门母名曰善知，王名曰安和，居在安和城。好，接着是第五尊的居那含佛，父名大德婆罗门种，母名善胜。我刚讲的意思是说，那个王啊，王跟 王的名字跟臣的名字是一样的，所以下面也是啊，这个王呢是清净哈，因为他的父亲是婆罗门种啊，所以不是那个刹帝利，有跟到了哈。好，所以第五尊佛居那含佛，他的当时候臣名叫清净。好，接着是第六迦摄佛，在十六页这边哈。好，先将第五尊佛用个偈颂总，这个偈颂大概就是来收摄前面的长行的内容哈。大的婆罗门啊，大的就是佛父亲的名字，母名曰善胜，王名曰清净，居在清净城。好，第二行就是迦摄佛的父亲示范的，也是婆罗门种，母名曰财主。当时的国王叫吉毗，王所自称名婆罗奈。好，偈颂这边就梵得婆罗门，母名曰财主。十王就当时的国王名吉毗，在婆罗奈城。我父名净梵，这个就是释迦佛的父亲。刹帝利种，母名大清净妙。这个地方有佛后来是由谁养育成人，所以他的姨母叫什么大爱道，或者是他的音叫摩诃波舍波提啊。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上面这边是西贝塔，那西贝塔呢可以用，或者是他可以用很多种，他后来有那种不同的呈现的格式啊，所以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所谓的网页模式，所以你们可以去下载，因为它可以随时你放大放小，你那个就是它的这个范围不会跑出去啊。好，这个知道怎么下载吗？因为它有很多注脚啊，你可以参考一下啊。这个你们知道哪里下载吗？它有很多种模式啊，如果有，因为它其实它这样看也蛮方便的哈。刚因为它这边有一个名字，我想确定一下，不过它的注脚在前面。大清净妙，大正藏是用这一个，在宋元明本是叫大化啊，那对应是玛雅这一个，我们看这边它的注脚五，它其实就这样子而已，就可以对照一些版本啊，可以稍微了解一下。我看一下，看一下我们学院的。我们学院的讲义啊，就是我们这个课是原则上是没有补充讲义啊，就是有需要的话就是查一下我们之前学院的讲福音的讲义，但是我们有把它放入在网络上啊，所以你们有需要想要进一步或深入了解的，就可以去看一下啊。那这边它是，我看一下，182。大化，巴利本是幻，玛雅是幻化。好，回到文上面，这个都应该不是有太大的问，太大不好理解的。那我们上次也有给大家介绍哈，这个不好理解可以找翻译，对不对？还有印象吗？
有。
这个Dharma Mitra，它其实也有可以在 Chrome 或者是那个 Firefox， 你去安装它的那个扩充功能。你像像这一句了哈，等一下会看到的哈。 这边啊，我们刚看到这里嘛，此是诸佛因缘名号种族所生所出生处。因为我们这本书它虽然有断句啊，但是其实没有那么详细啊，所以你可以参考这个西贝塔的断句啊。何有智者闻此因缘而不欢喜起哀乐心？啊，它其实应该是说，有智的人啊，就是有聪明的人啊。怎么哪有聪明的人听到这样的因缘，听到过去佛的因缘名号种族这些不欢喜，不会感到欢喜，不会升起喜欢的心，还要爱热心，就是想成佛了，就是想要以佛为目标了。所以这个不，其实这边顿就逗号，其实会将就是看人啊，那导师的书很多都是用逗号，其实这边用顿号或许啦，这个当然这个因人而异啦，因为在我们说西贝塔它所依据的那个是依什么大正藏去数位化嘛，所以大正藏新修大正大藏经它其实没有标点符号嘛，所以这个标点都是后来的。好，那我说如果你觉得这句话不好理解，它其实有一个扩充，好，就把它用进来就可以，他可以帮你翻译，有没有？万一
我放不下，
不过他这个没办法放大了，所以你们看起来有点小。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找他的网站去把它贴，就是这个网站去贴他的文，把那个文贴进来。其实，还蛮。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嘛，大概有八成算蛮精准的了。好，那回到十六页这边，那接下来就是刚说到的，好，就是要以这个宿命字说过去式，所以我觉得这里应该把它切下下一行，那就会比较清楚，它是下一个段落的开始，因为它把它连在一起。那这句话哦，这句话也是蛮特别的哈。此是诸佛因缘，这到底是佛说的还是？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应该就是寄送后又接下来这边都是佛说的，尔时嘛哈，又另外一段了哈。所以不管怎么分呢哈，是下一段会比较好。那我是用这个下引号，是说这边应该也上引号哈。好，这个当然也是可以参考啊。那下面就问。在场的比丘嘛，我现在要跟你们说，用宿命字说过去佛的事迹，你们想听吗？他就回答说，正是时候，愿要欲闻，很想听，很想听。那这时候佛就跟他讲嘛，仔细听，所以这个谛听谛听三思念之，如果以现在的标点，应该是惊叹号会比较。比较跟现在的标点比较一致的，好，接着就会分别说，所以我们说它是以毗婆尸菩萨成佛的事迹哦，来通力哦，所以叫常法就通力，来通其他的佛也都是如此。好，所以这边就提到从兜率天降神，它应该是一个名词啊。降是动词，神是什么？这个应该是当时候早期翻译嘛。降神母胎从右斜入，正念不乱，就是说菩萨从天入胎的时候，他是清楚明白，没有散乱，就是知道他是要入母胎了啊。有右斜，这个就是可能跟印度当时候的文化有关系。那什么意思？就是刹帝利是右斜啊。那婆罗门是什么？婆罗门是梵天啊，口出了啊，那一般人就是禅道、啊。那最差的是手陀罗，低下种姓的是什么？脚底板出来，这很奇怪了哈，这脚底板怎么出来？不知道，反正就是至少是当时候印度人他们普遍的认知，所以四种姓其实他们的一些描述是就区别出来的哈。 所以这个神这个字呢，其实就是一般说的什么是啊，投身是这种是啊。但是早期的翻译神就是灵魂的意思啊，但是你翻神或灵魂，那会让他觉得是有一个不变的个体在轮回。但是佛教不讲这个嘛，所以佛教比较多的是讲是业是，哦，因为神或灵魂会比较让人家觉得是固定不变的那种概念，哦，但是其实每一世的开始结束，在这一期生命当中有种种的行为，那这些行为就称为业，那业不见得成熟，没有成熟的业就跟着这个轮回的个体到下一生，所以它不是完全一样的一个个体，在就完全固定不变的这个个体在轮回，但是又不是说没有关系嘛，哦，所以佛教用意识、业识、投身识，哦，我们就是识的，啊。那当然是从唯识学系就是依什么来说，阿赖耶识嘛。那真常唯心系就是如来藏，哦，它就有一个所依，哦，在那边轮回。那如果是不坏佛教，就会讲一个像普特伽罗也好了，或者是还有一个词叫不可说我，哦，他就是在解释谁造业谁受报，因为你没有办法有个连续性嘛，不然就会是说哎，别人造业我在受苦，啊，这不符合佛教的因果道理，所以他为了要回应佛教讲的因果道理业报的观念，他就是要有个东西，哦，有个法。我们刚刚说唯识学是阿赖耶识，真常系是如来藏，那像独子部这种不可说我，所以有很多种名称，啊，就是避免说有个固定不变的个体。好，所以这个神就是一般说的是或投身是，那这时候呢就大地震动放大光明普照世间，太阳月亮照不到的地方都可以通光明遍照，幽冥众生，幽冥众生呢，就是比较黑暗的地方啊，可能就是没有光明的这些啊，这一类的众生，都可以互相看得到。为什么？因为有光明，知其所去啊，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去思维一下啊，到底要怎么理解？应该是去，在佛教而言，就有点像是投身或是生存的环境，所以有所谓五趣嘛。所以人天畜生恶鬼地狱，所以没有一直都没有光明的这些众生生活在这里，不知道生活在哪里，哦，当时候这时候有光明出现就知道哎，我们生活是在哪里，哦，所以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哦，因为详细的这个文没有很清楚，哦，这时候这光明复照魔宫，一般说魔宫是在哪里，六欲天主就是最高了，不，他化自在，他化自在天了，欲界四天王天道立天夜魔天多帅天化乐天，对啊，他化自在，他连别人化的他也可以自在拿过来受用，这样，所以是六欲天主就是魔王，所以照到这个六欲天，那下面这个就不一样了，诸天示范，如果是在导师的文献上面，他常会看到天当然是包喻包含的六欲种种天，天是广义的了，示叫示体还因，就第二天倒立天主，梵就是梵天，这个什么初禅天嘛，所以在阿含经常来请佛说法了，但第一个请佛转法轮就是梵天主，第二是常下来就是什么第四天，他就倒立天主，那佛母等后面也有提到，他是生在这个倒立天，就第二天了，三十三天。好，另外这是天，接着是其他的修行者，所以沙门婆罗门这个就不代表一定就是佛教，就广义的修行者。好，其他的众生皆蒙大明，就受到这个光明，那诸天光明自然不现，就天本身有它的光明，这样子的佛入胎的那个光明就太亮了啦，等于说我们晚上用手电筒照路看得 这个手电筒就够亮嘛，但是白天你用手电筒是感觉不到手电筒的那个亮度，就好像没不见了，所以这个不是说它没有在显现，是说那个光明亮到这个天的光明就好像不见了。好，将上面内容再讲偈颂了。密云聚虚空，电光照天下，毗婆尸降胎，光明照异能。就像这个乌云蔽目的时候，蔽天啊，就是天中天空中都是乌云的时候，突然间有一道阳光照下来。那菩萨降胎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啊，光明一样。好，下面日月所不及的地方，就照不到地方了，或者没办法照亮的地方，也都很光明。处胎尽无秽，因为菩萨怎样，他这边有提到嘛，正念不乱。这个相对于导师有说到了，出果圣者是怎样断什么烦恼？诸位都是久学的了，这种佛学名相都对，都没有问题。好，所以考不倒，有没有？好，但所以他断的是理解上的问题，他对理解上没有错误了。但是情感意志上没有完全断尽，所以呢，他入胎刚开始是不清楚的，出果。或者是导师说了，只要不是阿罗汉，大概入胎都会不清楚。就你看这边菩萨那入胎是清楚明白的，所以处胎的时候是没有染污，诸佛法皆染，就其他的佛入胎的时候，那当然是一生补处菩萨了。那个一般说法，我们为什么会入胎？我们常说十二缘起是什么？无名缘行行缘事嘛。那这起生命开始，除了无名缘行，这个事怎么入胎？我们上次有说，这一起生命的开始，从什么时候开始算？应该说佛教讲怎么讲生啊？怎么定义生？生死的生，只有事不行啊。只有事不行啊！这我们上次讲啊，生不是我们出母胎出生的时候嘛，所以佛教讲什么叫生，它有定义的。这个怎么越基础的越三个啦？可能我问题问的不够好了哈，不够精准，其实就是。就是三合合啊，就这起生命开始，父母的因缘啊，父精母血是这三合合的当下，就这起生命开始。所以佛教讲的生，其实是这个叫生。然后那反过来，死怎么叫死？对呀、啊，这个在俱舍论也有嘛，就是有三个法不在这个五蕴生相续五蕴生起作用了、啊，没有了寿命。没有了温度，意识离开，受卵识嘛。那生一样要父精母血，还有投生识。那为什么识会入这个所谓的现在来说是什么受精卵？为什么会入胎？这个应该在瑜伽师地论呢，或者是那个什么西藏生死书，像西藏生死书就是跟有部的说法是相关的，就是我们会对，如果说是这个是。男众会对母女众就是对母亲产生染着，那女众就对父亲起染着心，你才会入胎啊。所以这边讲的是处胎没有杂染，但是他入胎的时候也不是因为这个因缘去入胎。我们刚刚讲那个出果或者初二三果的圣者，在入胎的时候他不清楚也会是这样，虽然不是因为因为他还有部分的。这个烦恼没有断尽嘛，所以他必然一定会在受生死，但是最多了，就是他有这个局，最多了，不像我们还没有不知道，还不知道多少次嘛，在出果是七大生死，七大就是投生人、投生天，这个算一大生死，这在俱舍论都有提到。 刚有提到嘛，这个出国圣者是因为断了这个知见上的问题，就是见的烦恼，还有所谓的情感染着上面的烦恼，他进一步在修行。这个导师在他的书上有个比喻，你们 有没有什么印象？你就如果要用这个比喻怎么来说明，一个是属于知见上的错误，一个是属于情感上的染着，对，一个是见惑，一个是修惑，那这两个怎么，导师的书上有一个比喻啦，有听有没有印象？或者是如果你们要跟人家说明的话，什么叫做知见上的错误，什么叫做情感上的染着，怎么去比喻？没有听过这个吗？吸食鸦片，有听过这个故事吗？吸食鸦片有想过吗？吸食鸦片啊，就是说刚开始我们不知道吸鸦片的时候，不是我们很有精神吗？但实际精神之后，有精神之后呢，你会怎样？会造成身体健康的危害，你的伤害是比你提神还要更严重。但是你开始不清楚，不知道，所以就一直吸食。好，当你知道他这个吸食鸦片对身体的危害非常严重，好，你当下清楚认知之后，你就不再吸了。但是你已经日积月久嘛，哈，已经那么多年那么长的时间，所以已经什么染上瘾了，就是说染着了。那这时候怎么办？你还要去戒断嘛，戒这个毒瘾一样，你要去戒断它。所以导师在《圣蛮经讲记》，他就来解释啊。那好了，那你们听完这个故事啊，比喻来说，你们去对照嘛，哪一种是属于所谓知见上的错误？哪一种是所谓情感上的染着？你这样比对到可以吗？所以什么是属于知见上的错误？见惑就是知见上的错误嘛，见解上的烦恼嘛。思惑或是修惑就是情感上的染着，所以你要去慢慢借由日常生活中再去断除、去修啊、对治、断除它。这样有没有印象？以后看看会不会再记得。这是比较刚开始的说法，就是比较共生文佛教的，就是见所断的烦恼，修所断的烦恼。但是大乘法除了这个之外，断烦恼的部分依的这两个又说了两种类别的法烦恼，你们觉得会跟什么有关系？我们讲大圣在断烦恼两大类是什么？这个一定有听过了，什么叫烦恼障嘛，所知障。但是它不是完全等于，不是说烦恼障对应的就是所谓的见惑，所知障对应的就是修惑。哎，其实也不能说不是。其实他看什么样的传承，中观学系大概是差不多啦。但是不能断的是习气嘛，就二生不能断的是习气，但是中观跟如来藏学系就不是这样了。反正就是说，导师的意思是说，大圣的这个断烦恼的说法，他其实是还是根据这个所谓见所断惑、修所断惑去延伸出来的，只是他的分类上面、归属上面不一样。好，那接着我们再看下来，在处胎的时候，下面在17页的哈，刚说到的是他入处胎的时候是清净哦，没有杂染。那接着在17页第一行这边说到是在母胎的时候。所以诸比丘当知诸佛常法毗婆尸菩萨在母胎时专念不善乱，有四天子。那这四天子一般就是所谓的什么四大天王，手持戈矛就是武器来侍护、来保护侍奉这个母亲，人非人不得侵扰。 他这个应该有，这个字应该有去改过。这个老他可能改成那个我们现在的了哈。如果是在文上面，我看一下。这边，它应该是古字。这个，因为它应该有去修用成现在的字，但意思没问题，哦，意思没问题。但是哈，哦，嗯，怎么说？哦，所以我都会稍微对照一下。这是大正藏，就至少是西贝塔哦，西贝塔的版本哈，哦，西贝塔也是这个老哈。哦当然，他有，我是说，我们要修改没问题。啊，如果以现在的这种所谓的文献学要怎样，你要去加注，这样我们才知道你改了什么了哈。所以从文本上面的话，应该是女部这个饶，同样的意思啊，同样的意思。好，那下面解释讲记诵。四方是天子，有名称威德，天地是所遣，善守护菩萨，常执戈矛，为护不去不离去离，人非人不饶。虽然下面反而没有改，那下面这个饶字没有改。此诸佛常法，天神所拥护，如天为天女为天啊。眷属心怀欢喜，这个为应该不是保护了，这是侍奉，因为天女都是侍奉天子，哦，侍奉天子的眷属常欢喜，就心怀欢喜，哦，这些天女就是来侍奉天子，哦，诸佛常法。好，我们先休息一下。